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这个神学导论啊，这个神学导论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英文里面就是 prolegomena， 这个通常是多数的，因为它的单数是 prolegomenon and no end。 但是为什么叫 prolegomena 呢？ pro 是之前的意思，其实 prolegomena 的意思就是 introduction。 那你说 introduction 为什么上一个等课呢？这个如果你系统神学要全部读完的话，应该是16个学分或者17个学分。 ITS 呢现在是四个，就是他把两门课放在一起，第一个 Polygamina 跟 Doctrine of God 放在一起，然后 Doctrine of Man and Doctrine of Christ， 然后呢他又第五个就是Doctrine of Salvation and Doctrine of Church， 教会跟救恩放在一起，然后最后两个呢是我看啊，圣灵论跟末世论，圣灵论啊，好像是有一种另外编法，圣灵论可能跟救恩论放在一起，然后教会论跟末世论放在一起啊。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主要的结构内容是这样啊。那今天我给你们用的书呢，简明的这本东西啊，这个 J.I. Packer 写的。J.I. Packer 开自己玩笑，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东西呢？因为任何一门课，我都喜欢用最浅的书，最浅的书都是写的最好的。为什么？要是不懂的人看的，所以一定要写得最好，对不对？给刚刚进门的人，你不能一下把他吓唬掉了。但是呢又不会错，为什么？就是最深的人能够化繁为简，这个很大学问。他 J.I. Packer 他自己开玩笑，他说我的名字叫做 Packer， 把他压缩，所以给你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是最好的，最精要的啊！所以我最喜欢找一本最简单的书。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在新约里面我最喜欢陈继明写的，就是最简单，太简单，简单到呢你看过以后你抓住的全部要领。我常常说任何一门神学课本，其实读任何书都一样，三本书一定要，一本是 classic 经典之作，那本是千锤百炼的，有时候经典之作很厚，像基督教教要义加尔文写的那本是绝对经典之作，几百年没有淘汰掉啊。这个路德写的罗马书几百年不淘汰，因为他写的很精彩啊，而且你想整个改教运动维系在这两本书上面啊，这个路德的因信称义讲罗马书啊，所以这些书经典之作不能淘汰。一本经典之作，一本呢最简单的 summary 或者说最简单的一本书呢，把所有的要点都告诉你，不是很复杂，可以一气呵成，你一口气看完，这个书有用处。第三种呢最新的一本书，因为最新一本书不是说它一定是最好，一定有一点新的东西，不然他怎么说最新的一本书？如果他都是别人讲过的东西，他干嘛再出一本书呢？所以最新的书里面他一定有些新的东西是以前人没有想过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他有很多的书目，因为他看了很多书，要知道他所讲的没人讲过他才写嘛，对不对？所以越到后来呢那个范围越窄，可是他一定给你广泛的平台，就是看过哪些书，那个省掉你好多时间。有时一本书30块买来，你说好贵哦，你如果没有用到它的书目是很贵，可是你要去找的书目300块钱都找不到，你要自己花时间去找呢，找很久很久，你的时间花不来。所以我通常一门课门介绍三本书，今天给你们的是最简单的书。那系统神学有几本很厚的书啊，经典之作，一本是我读神学的时候，就是好，也现在说起来是20年以前了，用的一本书 Birkhoff 的，这个是改革中里面的，用了好几十年，好看了100年以上了啊。那本书呢很不错啊，可是看起来很累很辛苦，因为你要看说要看字又很小，看一小段讲一些东西，看一下这样的东西，你的脑筋有时候来不及跟啊。所以呢这个最新的呢，我知道最新很出了好几本系统神学书，我的朋友 Cruden 啊，这本书是张林志翻译的，他另外一本系统神学书啊，也是很好的，是他自己，也是他翻译的，是 快要出版的啊，出版的时候我会拿来看一看，因为很多的新资料啊。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系统神学呢，讲第一个讲神学导论啊。那这个呢，我的讲义，我的笔记啊，我在上这课的时候我有英文讲义，后来我跟唐春怀说，哎呀，还要把它翻成中文很辛苦，但我有中文的，哎，我让他给我看看。那我拿来以后呢，发现他跟他讲英文的不一样，他昨天跟我上神学导论，系统神学导论的时候有英文讲义。我看一看呢，很好。他现在有中文讲义呢，有很多中文中国人才能够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不错。可是呢，我觉得他讲的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讲的，有时候讲乱的，一件事情讲了三次，啊，前面讲一，后面讲一次，我把它并在一起，所以我把它拿来改编。还有一点呢，是他能讲的笑话我不能讲的，所以我把它拿掉了。他有时候讲很妙的笑话啊，因为不是他，我不好用他的笑话啊。有些时候呢要尊重别人，他的笑话有他特色，所以不敢用啊。Anyway, 那这个呢是我根据他的讲义改编的啊。所以这一个课门，这门课独立的来讲叫做神学导论啊 ,Prolegomena, 啊，这个字 Prolegomena, 所以你要学的话这个是一个特别字啊 ,PROLEGOMENA,Prolegomena。其实这门课只研究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神学，神学叫神学是什么啊。所以他这里的问题呢，你不要轻忽他的 introduction 就是整个系统要整个课要讲的东西。所以前面一半，今天你们拿的讲义呢只印了前五页给你们啊。那如果你到第二页就看见了，前面的 introduction 是一页半啊，第二页呢就是开始第一章一共是一二三四，差不多比四页多，差不多有四页这样，一二三呀，差不多四页不到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完成的计划啊。那这个里面呢，这个课就是因为我们上三个小时嘛，也要把这几页讲清楚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前言部分，讲了研究神学的一些主要的观念问题、主要理念。这个你弄清楚了，你读神学就不会太多难处啊。那很多人讲什么是神学？神学呢？有些人说神学就研究神的学问，是吧？神学嘛，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呢，你想一想看，通不通？什么叫研究神的学问啊？那从字面来讲 ，theology，theo 就是神 ，logy 就是学问，神学嘛。但是人怎么能研究神呢？你可以研究物理是吧？你可以研究化学，你可以研究地质，你可以把东西拿到实验室去弄去。但是你怎么能研究神呢？不是你能掌握的，你不能把人绑住说我来研究你。我这个话说大家知道我不是不恭敬的啊，这是一个为什么不能研究神学。那我们实际研究什么呢？哎，研究神启示的学问。换句话说，从圣经里面因着神自己的启示，我们才可以研究它。所以研究的对象就是一本圣经。OK, 那这个呢，所以它有特别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啊。那如果不是特别的研究的方法跟组织呢，它就不能算一门学问。你研究化学、研究物理、研究动物学、植物学都有一定方法，你要有实验室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说的我们研究神学没有实验室，但是呢有很多观察，这个观察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底圣经怎么说啊。一方面我们不能研究神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乐意我们对他有真实的认识。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的啊，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更深的认识他。这个认识绝对不是在把它当一门学问来研究，而是叫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真认识他，真知道他。所以另外一方面呢，神要我们认识他。那我们说了人不能研究神，那神又要我们认识，那怎么办呢？这个矛盾神解决很容易，神就启示他自己。所以整个的圣经的来源，不管你读不读神学，这个观念是确定的。我们都想要认识神，很多人没有信主以前就想要认识神。我17岁那年坐在家里的阳台上面，考完联考之后没事干，坐在还没有放榜啊，所以心情呢也蛮不定的，也不想做什么其他事情。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那种认识神愿望。十七岁的时候读了一些哲学的书，什么都不懂，就坐在院子里面，这个我家是一个两层楼，还有一个阳台，坐在阳台上面看星星。那时候我报考读物理，讲星星那么大的世界，哇，说不定有一天我能也有研究天文学。我那时候想研究天文学，尤其知道这个那些观察的人呢，几个世纪把数据重新整理的，研究出一些真实的有用的物理学的定律，哇，这很了不起。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对于神所创造的世界，然后你要推到对神你真希望能认识他啊。当你看见宇宙的时候，看见这些创造的时候，你不能不相信有一位创造者在背后。所以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认识神，那神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启示他自己。在这个意义底下呢，启示就是神的肯定。神既然启示，就是好，我肯定你可以来认识我。你懂我意思吗？人想要认识神，自己做不到的，神不给你放在实验室里去研究，但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人，就是好，我乐意你来认识我。所以你不要说读神学不是神的心意，读神学一定是神的心意，不过有时候我们不叫他神学就是了。神学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因着圣经叫我们认识他，是吧？借着圣经来认识他。所以神的启示肯定了他是要给我们。对于很多异教徒来讲呢，我们讲的启示，神有很多启示的方法。那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环境里面最简单就是什么系统啊，什么灵什么什么神的灵魂鬼魂附身呢、啊、就开始叽里咕噜讲起胡说八道了。好、啊、有人就听懂他的话，或者在地上画字，沙盘画字，用这种方法来收到神的启示。但是基督教不用这个方法。这个呢是很不稳定的，有许多这种方法，还有些人甚至相信算命啊，是不固定的。那我姐姐一个朋友也是莫名其妙，他们三个人大学生三个人，他跟两个男同学去算命，一个呢算到说我姐姐有三个儿子，一个是说会做大官，另外一个会66岁会死。那个人铁口直断，他们是66岁很早嘛，啊，他们是20几岁。后来我姐姐说很奇怪，这三件事情都对了，啊，那我不去讲这个事情。反正呢，异教徒有很多的方法，他们是研究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启示。神是哪一位呢？从来不知道。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异教徒相信启示，相信神启示他，但是神是哪一位，从来不知道。他们所要知道说，对于我来讲，66岁会不会死？对于我来讲，几岁有儿子，有几个儿子？所以你知道，这些人研究启示跟基督徒对启示看法是天南地北，南辕北辙，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一般的异教徒不知道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但是呢，基督徒知道，而且相信，并且找到神的方法。就是一本圣经，啊，所以基督徒相信神要借着圣经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呢，我们来寻求神、认识神才成为可能。要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神。这件事情是一个关键性的、确定的观念啊。因为相信神要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因此寻求神、认识神乃为可能。就是连神乐意让人认识，也是根据圣经的。以赛亚书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哥罗西书里面刚才我读的也是，神乐意跟阿拉太书说，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所以这个呢，圣经本身告诉我们说，神要叫我们认识他，而用的方法叫做启示。第三点，在这个前提底下呢，人可以认识神，因为人所研究对象不是神，而是神的启示，所以可以认识他。什么叫神学呢？这里注意哈，最简单的定义，以后下一章的时候，第一章里面我们会把神学定义扩充一点。神学定义，什么是神学呢？神学是研究神启示的学问，启示为神的启示，我加了括弧圣经。什么是神学？神学就是研究圣经的学问，并且呢，在受造的地位来说，认识神甚至是人的责任。所以刚才说，你说啊，我不要读神学。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读神学。你读圣经就是读神学，不过你没有系统的读，所以你对他的认识 还没有完全自有效。你读过神学以后，你对神的认识是整全性的，不是凭着你自己观感的领受或者你临时的决定，不是的，是有系统的啊。所以呢，从受造地位来讲，这是我们责任。那你想想看，神造人，而且把一个寻求他的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做一个神的仆人，假如今天我们说神的仆人，当然所有基督徒应当都是神的仆人，最重要的就是对神真理的认识，认识诠释和宣扬。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就是这个事情，他叫我们认识，给我们权柄，给我们职分，要我们宣扬啊，以满足呢人对于真理的意义的探求。全世界都在等这个东西，我们读神学是为了别人读的，讲句真话，为什么我们要去传扬？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神学，因为他都有一个 innate 里面内藏的因素想要知道神。当然你跟他一下讲基督教他不乐意，我为什么要基督教，我信佛教，他弄错了，你在寻求神，你不是寻求佛教。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整个神学的思想慢慢健全以后，我们对他们传福音也不是那样猛的药，不是的，慢慢诱导他，你在寻求神，我也相信你在寻求神，但是你的启示的方法呢不固定的，而且你怎么知道那启示是真的呢？你寻求神会不会寻到假神呢？慢慢就有整个的观念，你说我们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你可以公开看的，不是什么秘密啊，叫他自己去看，然后跟他解释，慢慢就把正确的信仰带到他里面。这里谈到信仰，以后谈到信仰啊，很多基本的字我们用得很熟了，可是它的定义弄清楚。所以什么叫神学？神学就是研究神启示的学问，哎，然后呢我们可以满足人对于真理的意义和探求，这个人包括你我也包括其他人。历史历代以来，教会对于神仆人衡量都是根据他个人对神的道的认识以及他对神的道的效忠。你知道教会历史两千年来这么多有名的传道人，我们这是天涯过客，我们纪念很多伟大神的仆人，怎么纪念呢？不完全是他的事情做了多少，而他对于神的认识，并且他对于神真理的忠心。你整个人生走完以后，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留下来的东西就是说我对他的认识跟对他话语的忠心，这个要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来上这些课大有盼望大有盼望，你们都已经上当了，都已经进去了，不能出来了我真的跟你讲，你读了神学以后 You are hooked，我不管你怎么说 You hook， 光是这几句话你就知道我不能不读神学，读得好坏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我真的要认识神。哪个人不是抱这样动机来读神学的？难道真是下午没事干了，闲得没事干浪费一点时间吗？不是的，因为我们想要认识神。所以呢，我说这个是好极了，因为我们从此知道我们的责任，读神学的目的是传扬、okay、不仅如此，神学更是一个有系统的学问。为什么 logic 这个字 logia 从 logia 来的，从英文写叫 logic 就是一种有系统的意思。神学是一门有系统学问，研究神的启示必须是完整的，你不能片段，是全面的啊，是个 logic， 是个 logia， 我们也称它做道 OK， 那就是有系统的知识。所有知识，我太太读 biology 读植物学，她读这个生物学，读的是 plant 植物方面的，我读的是物理啊。很多人读各种不同的什么什么垃圾，都是一套有系统的知识。如果你抛开了系统，你就不能够传递知识，你只能传递你的经验，你的知识都是累积在经验里面，你没有办法把你没有经历的东西你不能教别人。但是如果你有了系统以后，你能教别人，虽然你说那些东西我没有全经历过，可是In principle， 因为它的道理 logia， 因为它的道理的关系，我知道我还没有见到的事情一定会怎么样情形发生，是吧？因为我知道太阳的运行是规律的，一定这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东边升起来，西边下来，所以我说明天一定这样。为什么？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知识。等到你研究过，你知道了天体的运行，更有把握说这个话，不然你只能说昨天这样子的，明天不知道如何。是啊，天晴下雨你就不知道明天如何啊，对不对？但是呢，气象学告诉你， 因为我这样判断明天会天晴，这个礼拜我有知识，我有个系统，我知道它的运转，我可以告诉你明天多云偶阵雨，它有个 logia 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没有系统，你只能把片段的知识告诉别人，你不能整体的告诉人。读神学也必须整体，读完之后你有整体的概念，你可以告诉人。所以呢，保罗一生到最后他还在追求神，本乎他跟道的关系，他可以说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守信道守住了，这个最后守信道这个壮语啊宣告，因为都是因为对神道的关切 concern， 这个是神道的关切，并且从他对提摩太所说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啊，简单的讲这个是 form， 纯正话语的规模，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的十四节，就知道什么叫做规模呢，这个是道的实体的规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学。系统神学呢，就是保罗所说纯正话语的规模，你不是光学神的话语，而是学整个的 structure， 整个的规模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学什么，它有规模的纯正的话语就是指明一个系统，它的系统性，也是因为这样系统神学呢，它的名字从这里来的 systematic theology， 有系统的神学，不单是我们可以学习，也可以交付那些与我们一同学习的人，并且会一直传递延续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神学的知识可以延续。靠，又说呢，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话里面又说，靠着圣灵守着的善道，也让我们不至于动摇啊。这个善道啊，我们有以前年轻唱这个“神的路最美善，神的道是什么 ？God way is the right way, God is the good way 啊。”这里讲纯正话语的规模，借着圣灵，靠着圣灵守住我们里面的善道，让我们不至于动摇。因为这里提到了神的道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当我们以此为我们的侍奉生活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所以读神学，我们有幸读神学啊，不管我们是不是蒙到全世界去传福音，但是我们成了神的工人，因为我们把握了做工人最要紧一件事情，知道神的道，认识神的道啊。那上次在诗经学讲完之后，曾经提到神的道其实不光是系统神学，诗经学也是神的道，圣经神学也是神的道，因为都是有系统研究圣经，有系统研究圣经啊，你整本圣经拿来研究，看这里面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字啊，那这些都是神学的要点啊。关于这里我们讲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是不是讲太快，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哎呀，你说。
我可以问一个可能不是很合适。
没有没有，都很合适。
我们在讲的神学都是福音派的神学，
他们对神的话语有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 polygamy 呢？到最后啊，我给你们讲义，给了杰米，还给了师弟兄，但是你们还没有发出去。一共是11课 ，OK， 一共11课，我们这个课设计11课，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讲到为什么我们相信神的话、正点启示。就在圣经里面，那些非福音派的人呢，不接受这个，所以他怎么读神学我不知道，他所研究对象常常怀疑圣经里面有问题，那他怎么知道能对神有真实的认识呢？他是拿自己的认识去衡量圣经，所以读了半天神学是他的自己知识，他自己的设定那个范围，他所研究的是在他的思想架构里面能够明白的神的话语，他明白，他的 perception 能明白，超过他明白的他不能研究。但是你读完就知道，福音派的观点，尤其 reform theology， 承认神的话语超过我不能都明白，在我所能明白神乐意把他启示给我的资料里面，我找出一些根据来，神的话这样说的，是这样结果。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说呢，不让我们思想太游荡，但是我们放在正的规范里面，那些不是福音派的人，尤其新派的人呢，以为自己很自由，所以叫 liberalism 嘛。但是自由了半天，他是在自己的有限里面，不是自由，在自己的有限里面，他自己限制自己，超过他知识的，超过他 comprehension 的，超过他的理性的，他不认为对，那已经没有办法了。那读物理的人能这样吗？ 读物理的人绝对要说我所知道很有限。今天有个现象我们观察的不了解，好比上次我讲光的问题，光学原理，光学原理是很复杂的东西啊。我常常就我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大学里面，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在怀疑你看见红光跟我看见红光是不是一样。这句话人家听都不能听，什么叫你看见红光跟我红光一样不一样，我们都叫红光是不是看得一样的。我说不是，红光到我的里，我的脑子所接受的，假如今天忽然把它短路了到你的脑子里去，是不是看见还是红光？这个是一个 open-end question。 当然我不是研究物理，这个研究 neurology， 对不对？研究你这个 reception， 研究你的 filter， 研究你的这个 diffraction， 很多问题。吃到的糖的味道是不是一样甜？为什么我弟弟喝橘子水都嫌酸要加糖？每个人不一样。而主观的东西跟客观的东西能不能研究，糖的浓度怎么决定，所以才有糖甜度的决定方法，对不对？这是客观的方法。很多的东西 liberalism 太主观，主观到地步他不能够研究，他只能找麻烦。 liberalism 是非常自由，他以为他不主观，其实非常主观。所以 liberalism 当开始的时候 闯荡了一番，大概两个世纪不到，一个世纪多一点点，18世纪末年开始到20世纪中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自由派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有两个路，自由派跟这个保守派结合，成为新正统信仰，还是一种这个自由派的延续，就是像卡尔巴所说的啊，他认为我们都会谈到。那一些呢，就是说不理你的，这个都没有意义，还是回到圣经。你一回到圣经的时候，不是武断的，正好相反，我回到圣经，我就说不是弟兄，不是跟你要吵架，但是我不懂啊，所以我不能跟你吵架。因为我对圣经知识了解有限嘛，你要用自由立场来讲，我连保守立场都看不完呢。保守立场里面给我一个系统，我可以解释。但你一旦到了自由派以后，你很多东西拒绝了嘛，所以你所讲的呢，事实上断章取义。这个东西啊，你跟自由派永远讲不清楚，永远讲不清楚。说你们太保守了，我们自由，我们比较宽广，这个东西有点问题。你怎么看宽广？你宽广谁来定？你来定宽广不宽广，你就不宽广，是吗？你懂我意思吗？你来定宽广不宽广，你就不宽广。我说神替我定宽广不宽广，至少不是我定的，我有可能对，你没有可能对，因为你是自己来定什么叫宽广，对吗？你有你 presupposition， 你说这里不对，所以我比较宽广，你弄错了。因为你有 presupposition， 所以你不要狭窄。圣经没有 presupposition， 有的 presupposition 是神给的，我相信神比你宽广一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对于 liberalism 的什么东西呢，我只看两个东西，有没有新东西，没有。如果有新东西，是不是旧东西变来的？一确定是旧东西变来的，不必再看了。他的 presupposition 没有改变，他的结论一定的。所以我才说嘛，他们把每一本圣经书都去敲一敲打一打，都是后来人写的，都不是当时写的。为什么你这样做？因为他有 presupposition 要打倒你圣经。为什么呢？你问那些自由派的人，而且要打倒圣经的人再靠圣经吃饭，You gotta be crazy， 你懂意思吗？我既然都不相信了，我靠着吃饭，你在骗人呢，骗自己啊！你想想看吧，圣经什么都可以举教，都可以打翻。然后呢，我又圣经学者，我告诉你这是假的，有这样的人，荒唐不荒唐？你研究古董的人不能告诉人家这都是假的。因为你知道真的，所以有些是假的。可是你要说，哎，这个值钱，老兄，你今天占了大便宜，你10块钱买了是100万。这是那些鉴定懂古董商真正要做的，他也不能骗你。哎，这个不值钱，你卖给我吧，100块卖给我吧，他也不能骗你。他是 certified， 将来如果查出来他这样做，这个人问题大了，诈骗，因为你有知识，别人没有知识。所以我说那些新派人真的是在诈骗。 他怎么还靠这个吃饭呢？天天攻击圣经靠他吃饭，你有没有正事干一个好吧？你干嘛攻击圣经靠他吃饭呢？你什么事情仇恨一定要把他打翻呢？就好像有些人要去烧，我上次讲了，去烧回教的可兰经干什么呢？你吃饱饭没事干呢？你好好研究你的圣经就好了嘛，你懂我意思吧？这些都是没有意义消极事情，神不给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做事，他正面要研究研究不完的，一生都研究不完的。我这两天很高兴，虽然病了，但是我在家里正好不上班，我把整个的11个 chapter 重新都修过了，我自己很满意。因为本来唐老师讲课呢，他那个讲的高兴插出去了，像现在插出去了是吧，那他们一大堆录的插出去就把它删掉了。那今天幸亏我们有原稿，插出去不要紧啊，插出去很有兴趣嘛，对不对？很有意思的，有这东西留着。所以当时是他讲的时候呢，插出去人家把它修改了，所以有些下面很短，我看你糟糕了，心里着急，那好，把都补上了。那既然补上了，插出去不要紧，如果不够回来读一读就好啊。谢谢你的问题，插出去不要紧，正好有机会发发牢骚，讲讲自由派怎么不对。你说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 Reform 神学它是强调说 神的启示的渐进性跟统一性。
对，
那尼泊尔在这方面可能 有些怀疑，
他们绝对不像
他们说
right,
他是
right, right.、
没有，就是有前后矛盾。
对，
你
抓住要点了，
从头到尾没有矛盾，甚至
对对，你抓住要点，这就是今天两个基本的看法。有矛盾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弄清楚，所以有矛盾。等到把矛盾弄清楚，就没有矛盾了。所以看见神的话没有错，啊，这个我们在实践学里处理过一部分问题。所以你看，神学其实每件事情都有关系的，因为它整体性的，它的研究东西整体性是有系统性，啊。好，那我们大概这个问题两个问题提了以后，大家清楚更多哈。那第二点就讲到做神仆人该确定三件事情，我们都是以今天读神学嘛，都是神的仆人态度哈。第一个要清楚认识神的道，既然你读圣经，你读神学，你要认识神的道。意思就是说呢，神的启示，神的话语，要将他自己还有他的心意向他指明显明。你我今天先走一步，先读了神学啊，还有这么多人没有读神学没关系，我们去教他们可以啊，你不一定要上神学课啊，你把你正确的神学放在读书学里面讲是吧，放在禅经班里讲，放在你的团契里面讲，你把神学正确带给他们，使他们有正确的看法，也许也引起他们兴趣也来读啊，感谢主。所以你绝对不能一网打尽，全教会都来听了，那以后你们读完教谁呀、啊？是吧？这个本来就这样，闻道有先后嘛。你既然现在听了，你的责任是告诉别人啊。这个神的启示啊，成为固定性的文字记载下来，目的是要求神的子民不主观，不凭主观。如果我们光说启示，没有写下来的书，那么什么人说他有启示，什么都自己自成一家了，神启示我的了，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启示不是个人的，启示给了摩西，但是摩西是为着神，而且为了以色列百姓，到今天也为了新约教会。所以呢，它不是个人性的，不是主观性的，是客观性的，公众性的 public 啊，公开性的 open。圣经不隐瞒的，不是神神秘秘的。其他宗教很神秘，用这些话就是叫你不懂啊，他符咒一念你就是不懂啊，这样才有道行的人可以表示他都有道行。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 open public， 而且不是主观，完全不主观，客观的 subjective。 这个就是神话语的特殊。刚才你的问题 liberalism 呢，在这个点上也比较容易，在这个点上比较不太大问题，不过他们对启示本身有问题啊，他们都同意圣经是公开，大家可以研究，所以才有 liberalism 嘛。如果都不许你研究，从前中世纪就这样的，圣经锁在柜子里不让你看，为什么？怕你弄错了，也许那时候他就怕 liberalism 因着教皇的出现， liberalism 延迟了1800年，有可能啊 ，You never know。那真理不怕，真金不怕火烧，真理不怕人敲打，所以不要怕啊。所以呢，既然是公开的，也可以持守跟宣告。有我所讲的圣经，保罗就说跟我所传的道，你们来看我讲的是不是照着我的生活是不是照着我所讲的。所以圣经的公开性啊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神话语的特殊了。神的话在传递的过程中间有不同形式，但是包含一个永远不改变真理的内容，永恒不变。所以你看圣经66卷不同的形式，但是真理内容是一个。这也就是神本身的真实慈爱要借着他的道显明出来。神启示他自己，而且 consistent 一直不改变 consistent。 那么第一个，我们做读神学应该知道神的道，这个清楚认识什么神的道。第二个呢，确定神的道是有规模的，有系统的啊，它不是混乱，也不是偶然的，有系统，而且是永恒的啊。神的道是永恒的，有系统，是整个信仰的内容跟中心，是可以教导的。在神学上我们称作教义、教条，或者是告白、信仰告白啊 ,doctrinal theology, 这个 doctrinal, doctrine, 啊，所以我们说 doctrine of God, doctrine of man, 这些 doctrine 的意思就是教义啊。所以呢，一般说起来呢，语言是没有组织性、没有规模性的，因为话本身说过了，你很难从一句话里面找出规模。但是当你组织过了以后，成为教义，就变成有系统。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唐老师意思就是说，你这本圣经拿来，当然是神的话语，是吧？当然是神的话语，可是它缺少组织，因为它讲故事给你听。我们就说圣经很多是 narrative， 好，你 narrative 看完以后，到底它讲什么？你需要用你的脑筋组织起来，不然你讲不能讲给别人听，你还是讲故事。除了讲故事你不能讲别的。但是神学呢，是你把故事变成系统。好比上次我们在诗经学举的例子其实很多的。啊，诗经学那我们举的这个好多个例子，比如说老先知跟这个神人的例子，它是一个故事。但是当你读完以后呢，你找出一些 principle, 一些原则啊，这里有先知的原则，你就能传递这个原则，不光是讲故事。要不然每次讲起老先生你就要从头讲一遍，那多累人呢，啊，而且讲完以后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抓住你话的要点。所以读神学的结果是叫我们可以做 summary, 会做结论，会把一个很广泛的面把它集中起来，而且这个系统呢有枝节有脉络。所以你要讲的时候叫做什么，中文很有意思，叫做提纲挈领。提纲挈领什么意思？纲领就是衣服的，你挂衣服怎么挂？你抓住袖子不能挂，对吧？所有姊妹都知道，挂衣服的嘛，先把领子抓起来，这叫提纲挈领。你如果不会挂衣服，你试试看拿一去抓一个袖子去挂衣服，你惨了，怎么也挂不起来。抓住纲领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是神学的这个系统性啊。所以呢，教义包括了永恒性、系统性跟超然性，而不是人为性的推论。其他宗教也有，佛教有它的理论，儒教有它的理论。那这里的意思啊，最重要的事情，唐老师要跟我们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道不受人话语的规范。而是神的道规范了人的话语，都是因为神的道是系统的而能规范。这就是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信什么。你说我信圣经，圣经讲什么？你不能把整本圣经背给他听，是吧？人家问说你某某人，你信耶稣，是你信什么？我信耶稣。你信耶稣只是相信他有这个人呢，还是相信耶稣所做的呢？所以我们使徒信经说我信耶稣基督，什么，对吧？我们使徒信经不是每个礼拜念的吗？我信每个月念的吗？ 提纲挈领，我信耶稣，说啊，这个啊，今天没有，这个礼拜没有，上礼拜有。我信这个，我信那什么，使徒信经和这个永生子，神的独生子，同你玛利亚怀孕，啊，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受害，啊，不是遇难受害，啊，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像这些事情是你能解释，对对，你能解释你信什么？如果你没有信仰的告白，你不能告诉你别人信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读神学变成一种教条，不是说要你要去做教条主义，而是让你能够很精彩的、很简短的提纲挈领讲出来你到底信什么，信仰的内容，这就是一种规范性。所以他说呢，神的人，他说神的道不能被话语规范，但是神的道规范了你的话语。所以神的道本身是一个 system 给你，因为神的道成了系统而能够规范。信仰没有系统是空的，你信了半天你不知道你信什么。是我遇见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但是在圣经上面呢没有好好下过功夫。我不说一定要进神学院读神学，但是他不知道他什么东西都是灵感式的，很困难。有些到我学校来读神学的学生啊，他真的是热心，真的有传福音也肯传，也带人信主了，但是你问他信什么他讲不清楚，要就是跟你讲很啰嗦，要就跟你讲的没有主题。有些人有这些毛病。这个学生呢，我特别帮助他，跟他讲你给我写一篇东西，写几个大纲。我说你写东西呢有一点一点的灵感，没有整个的布局，没有结构。他有些问题啊不能写报告，因为从来没人教他你要把大纲写出来，你这个东西往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自己要知道。在你写以前你一定要知道，我这篇文章题目这样写的，起的结论是什么，在没有写结论以前已经知道要往哪里去，你不能写到哪里算哪里。这个除非你是很真的高手。有些人说行云流水，他行云流水他设计好的，没有那么多工具，行云写到哪里，有些人就讲到哪里算哪里。你看很多节目啊，瞎扯的节目就讲到哪里算哪里，没有打稿的。那我的朋友好朋友他也会听到这东西，他们做一个电台，那两人真能扯，什么题目都可以扯到福音，真能扯，很有趣。你现在讲话很有趣，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要讲什么，但我们大概知道，因为最后结论要人信耶稣，这是有的。他无论讲什么讲的，他目的是叫人信耶稣。所以零零碎碎说你不能扯到一地方没有方向抓不回来，那你的节目做失败了，虽然很受欢迎失败了，你懂我意思吧？所以神学的好处叫你知道能够把它归纳性变成一种系统化而讲得清楚。好，第三点，这里讲到神学的教义，明白神学的教义。第一点说叫你清楚认识神的道，第二你确定神的话语是有规模的，第三你明白神学教义。因为既然是有规模嘛，你可以把它变成教义。一般的教义呢，教育哈，重点在于如何教你做件事情。什么叫教育？这句话是大话，教育知道你如何信， how to。 事实上 educat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教导性，叫你去做一件事情。今天 education 是吧，这个是从拉丁文来的。什么是教育？今天讲教育学的时候给教育下个定论，教育学的目的改善一个人的生活，改善他的生命的品质。所以考虑到什么德育、智育、美育、什么体育，是不是？我们从前讲嘛，教育四育嘛，对不对？不是光是治愈，很多种 trade school 那些高中混混勉强毕业的找不到工作，晚上半夜他三更没事干看电视，电视里好多节目是什么，那种专业的学校 叫你再去上课。你想做这个 legal paralegal 吗？你来上我的课，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就给你找事情。你没有事，你不想做什么事吗？我教你怎么修电脑。Tech school, trade school。为什么？这个仍然是教育的一部分。虽然他不幸被他的老师分到放牛班去了，但是等到他放牛出来不想放牛的时候呢，还有机会再学。这是美国教育最成功一件事情，把那些生活的品质改善，生活的品质改善，因为他学了一样专业专长，能够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也无怪好些大学生啊，今天我们有父母支持儿子读书就知道，读了二年级，读了第三年，他说妈妈，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换一个学，换一个主修，又是三年，四年读了六年，你何怕堂学，对不对？他找不到他做的东西，但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导你生活，改善你生活品质。所以基督教是个教育，千万不要以为基督教只是个信仰，基督教本身是个教育，长远的果效是教育性的。因为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会改善，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的责任是改善别人生活品质，改善我自己生活品质，改善了我比昨天好，我更满意，而且我看见光明的远景，我能改善我的生命。这个不是我改变我的生命变成好像自修了，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他的生命，我的生命被改善，所以因着这生命我受了教育，而这个教育的结果，我的生命价值不同，生活的品格不一样，品质不一样。这也是今天我们对社会对人群的最大的帮助，虽然他们不一定信耶稣，我们还是要教育他们，还是要教育他们。今天中国的问题很多，不是专业知识缺乏，是道德水准。中国人太聪明，学了很多学问，专门走小路，专门抄便宜，专门做坏事，教育失败。为什么？他只注重智育，结果一个都是出来的 criminal mind。 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你可以说怪罪于经济不好，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太聪明，怎么一样情形教一些其他的人他们就不做坏事呢？大概中国人太聪明了，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可是对教育的目的没有抓住，你不是光给他知识。那今天我们自己中国人讲的话不算是什么，不算是攻击中国人，是关起门来自己检讨。主要问题在于教育观念错误，尤其在美国的中国父母啊，以为进了名校一定好，不对的。你的目的是改善他生活品质，但是等到他上了 Harvard 上了 Yale 的时候受不了自杀，有什么意思？我们 Cornell 有个很出名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多人都跳下去了，风景美得不得了。我一个同学他怎么到 Cornell 去呢？他说我来看看我哥哥为什么自杀，他哥哥在那里跳下去。现在的 Cornell 啊，把那边做栏杆不许人跳了，不让人跳了，风景把他，因为太多人第一个学期读完不及格，无颜见江东父老，想不开跳下去。你把你的孩子逼成这样，你是改善他的生活吗？很可怜，弄错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是光宗耀祖，不是改善他的生活。这中国人看法，我的儿子如果没有进最好学校，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不要紧，是他能够更好的生活，比他没有受教育以前过更好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而且个人的机遇不一样啊，行行出状元啊。所以什么叫教育弄清楚了，你就不要逼孩子，一定的。因为我发现说是我的目的是帮助他，不是逼迫他，我的目的是改善他的生活，他如果这个方法改不了，我从别的方法帮助他改善生活，很多路可以做的，很多教育可以做的。哎，我们扯远了啊。这个教育重点在如何性，所教什么内容。所以你去学校你读哪个学科，他告诉你怎么样做。但是呢，话语的规范重点在于为何，不仅知道如何，还要知道为何。所以深一层更重要，他也是因为知道为何，所以是关键性的。很多时候人只要知道怎么样就好了，你不要告诉我们多，只要告诉我明天做什么事就行了。这个呢也许简单一点，我不要多花脑筋想， Just tell me what to do。 你听过这样吗？ Just tell me what to do。 尤其是你跟小孩子讲话他也烦了，妈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人只要知道做什么就可以了，但是呢 你真正要明白神的话语，你只要知道为何 why why 为什么不要犯罪，为什么不要与世俗为友。如果你知道如何，那你是教条式的。但是你明白教条教义不够，要明白教义后面的为什么，为什么当初人写下这样教义，你明白这个才是神学真正读好的。所以很多时候忽略了为何的思考。一个成功的神学教育是让你真正明白为何，而不是仅仅让你知道如何，不是这样一个学校。那种菜谱式的 menu 哈，速成教育，速成训练班。所以你知道吗，我很多时候赶不上后现代，后现代的人不要知道为什么，你给我哦，他噼里啪啦给你都弄好了，菜谱配出来了，我不行，我不行，我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结果呢，花费好多时间。其实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后现代的人呢更不讲为什么，只要讲如何就好。告诉我你有什么货，我选一选能赚钱，我来做拼凑商 Packer Assembler。 你不要说啊， Bill Gates 就是 Assembling 出来的，他的脑筋就是一下看见 Assembling， 他可以组合，他做电脑这样做，这个人聪明，真的聪明，而且有眼光，走在时代之前。所以他的 Assembling 呢，这个 assembler distributor distributor， 他就后现代思想这样的啊，有人要研究，让他们去研究为什么，等到研究出来之后呢，交给我，我来用，标准后现代 very pragmatic OK。 那这些人呢大概不会好好思考为什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啊，不要只做一个菜谱式的门徒，速成训练班。神学的教育是要我们学习系统的根基，跟他的学习系统跟他根基。很多人都在讲怎么做门徒，但是怎么样训练门徒的真正意义不是单在于如何，而在神的面前有忠心明白为什么啊？为的是你明白为什么就知道哦，所以门徒的训练本身一定是要传递的，不能自己做门徒，要带别人做门徒。你学神学的目的为的是思考神的话语，也靠着神纯正的话语教导别人。若是你没有神话语的规模，你很容易因着你教导控制别人。我知道你不知道，我所知道你跟我学，因为你没有把系统教给他。但等到你把系统教给他之后，他可能比你更好，你不能控制他。你把一条鱼放在水里游了，他不回来了，你把它放鱼缸里面，吃也是靠你，活也是靠你，氧气也靠你，都是靠你，你要养他啊。但是一活的鱼在活的环境里面，它有自由，它得到了那整个的世界，整个系统在它自己管理底下，它不需要你。神学教育是一个赔本生意，为什么呢？我教出去的人就不是我的，因为他会自己知道怎么走，你不能控制人。你知道教会里面很多古儒大师是要控制人的。我见过一个弟兄，他看见什么人呢，都说哎，你的家庭有问题，让我来counseling你。你给他康复，他就控制你了。他告诉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其实不一定什么不对。每个家庭都有他自己的选择的平衡点。一个家庭的平衡点不是正好五十五十，也可能家庭平衡点是三十二十、三十八十、三十七十、二十八十，不一定的。有可能平衡点是十跟九十都有的，他很快乐。Okay, 我见过这样家庭，那个先生呢，每件事情都要问太太。很快乐，他们俩很快乐，真的很难讲的。所以家庭问题你不能够把书本上的东西哦，你不合圣经标准，你这个太太不听话，跟你康复一下，错了，他是要控制你，要当心啊。神的道不可能被人控制，所以训练门徒就是让神的话语来规范他，而不是由你来控制。刚才我讲的弟兄就是老子讲说哦，某某某是我的门徒，某某某是我的门徒，他最喜欢讲哦，某某人我这个 mentor 他的，他最喜欢讲他是我的 disciple。 我听多了说，人之患则号为人之师也。一个人有这种非常狭小的这种师父的心态呀，你没有真正 disciple。 真正 disciple 呢，就是说你跟随耶稣吧。所以施洗约翰的老师就好，看到神的羔羊，结果那几个门徒就跟随耶稣去了。好，第三点，我想这个我们一下把这个讲完就休息一下。信仰教条跟教义，所谓信仰，基本的信仰，基要信仰是个人的，你我都有个人的信仰啊， 是个人的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什么是教义呢？教义呢跟信仰一样，但不是个人的，是整个的团体的群体性的，是教会的，可以教导别人。所以你说我们的教会呢是每个礼拜宣读使徒信经，是吧？这是教义，每个人都说我这样相信，他是个人信仰，但在一起宣告的时候，他的意义是教义。凡是在这教会一起来擘饼的，我们都承认使徒信经。那有些教会呢更有意思，它不是使徒信经而已，三个信经，尼西亚信经、亚特拿修信经都摆在墙上，每个礼拜走以前应该要大家读一遍，宣扬信教义宣告。所以教义是群体性的，不是个人性的，信仰是个人性的。教条，教条也是教会性的，是 教会最基本用于教导人条文，所以有各个教条，教导人可以背的，可以思考却不去更改，我们就这样相信，这样接受的。所以每个教会呢都有基本教条，这个教会有一些教条不多，但我知道既然叫教浸信会，你不能没有教条，我们就相信信耶稣人要受浸的。什么道理不需要解释，可以讲，想可以想，但是你要改你就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去你不能在浸信会里面说不要受浸，受浸也没有错，但你为什么一定不要受浸，那是你的问题，我们不是赶人。但他如果进了浸信会坚持不受浸，这个他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我知道受洗也可以，受浸也可以。那我以前在一个卫理会服侍，卫理会很有意思，你要受浸吗？我给你受浸。你要受点水礼，我给你点水礼，都可以。他们认为两个都可以。那浸信会是因为从 baptizo 这个字来的，所以坚持相信受浸。而且有些人真的相信你受点水礼没有得救，有这样情形的。这个呢是教条，这个教条啊。所以呢每个教会有一些基本教条，然而我们更应当从教条中间去更深的体认教义。教条背后讲是受浸归入基督，无论你是浸信会无论是卫理会，你是受洗归入基督，这个教义没有改变。教条每个教会做法不一样，教义是可以持守的，是可以拥护的，因为教义是对人对己的理性交代，我懂了，是这样的道理。教义呢需要进一步去晋升，以致建立这个系统，抓住系统可以教导别人，自己也就站住了。所以教条、教义跟信仰三个有关系。好，小结。过去中国教会呢对神学有个误区，认为神学不如学神，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话哈。不要去读，你不要去学神学，你学神就好。那么并且认为呢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自高自大是人的生命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有些人不读神学也是自高自大的，有些人好读了神学呢反而叫他谦卑，有些人读了神学又更加自高自大，我知道你不知道。这样的人呢跟读神学没有关系，跟读神学没有关系，而是留个错字。不读神学的人一样可以自高自大，神学绝对不是研究神，所以念神学的人就是骄傲了，他所念的就不是神学，我不知道念的什么东西，而是无用的知识，不能拿来侍奉神。他对神可以说一无所知，就是无知啊！所以那些读了神学以后了不起，出来以后满口神学的词汇，这些人学的神学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谦卑，他不真正认识神。真正认识神怎么可能骄傲呢？读神学的人仍然是要亲近神，你以为读了神学不亲近神了吗？而且你做神学跟学神，你读了神学你不能学神吗？所以一方面这个生命的问题跟神学无关，第二个读神学这个我们的表现跟真也跟真知识没有冲突，我们读神学一个人真知识没有冲突。神学的研究，神学研究对象是神给人启示，它是信仰的必然表达和表现，是认识神的真知识，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只能叫人谦卑啊。所以神学的目的是真正是学习神的道，是侍奉神，并且能对神的真理有所尊荣，能够顺服遵行荣神一人。所以读神学的目的呢，如果叫你骄傲，我不知道谁教你神学的，抱歉，希望我教出来人没有人哦，我读了周老师教神学我很了不起，你糟糕了，你把我也害了，因为我说嘛，这样教人不知道跟谁学的神学，如果你说我跟周老师学，那不是我糟糕了。所以希望我们都越学越读越谦卑，因为你研究神本身你认识神的真理，你不可能骄傲。你像约伯是不是 约伯神还没把全套系统这些给他呢，约伯说捂住嘴不敢再说了。这就是读神学的应该有态度。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